台湾民意基金会一月份的民调显示，台湾政党支持度前三名分别是民进党 34%、国民党是 21.5%， 以及是民众党的 20.3%。台湾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星期一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学生社团亚洲研究组织以台湾第三势力崛起的为题发表演说的时候指出，台湾民众党的英文名字 TPP 这三个字基本上就是将它的特色是说了出来。他说第一个它叫台湾，你看看国民党它的名称是叫什么，叫中国国民党。这个民主进步党它的党名亦都是没有将台湾加上上面，所以第一点我们以台湾为名。第二点，我认为政治的主体应该是老百姓而不是意识形态，所以人民才是政治的主体。第三，要走的快就一个人走，但要走远仍然是要一群人，所以最后仍然是要形成一个党派 party。所以台湾民众党这五个字已经是将我们的特色是写了在里面。在介绍台湾民众党的崛起的时候，柯文哲说民众党的重要性是在于它是台湾第三个政治势力的代表，过去几十年台湾从来是未有出现过一个有分量的第三势力，因此在三角力量的选举当中很容易被弃保，亦都是所指的弃小报大。他说在台北市的选举当中，以前只要是出现三角督亦都是三股势力的选举态势，小党最后得票率通常是只有 3% 而已。但是去年原任他副市长的黄珊珊参选市长，得票率却是达到 25%。 柯文哲说所以结论就是说，今日的台湾现时所谓的第三势力他已经是形成了，而且至少他是相当稳固的一部分。谈到了他对台海两岸政策的立场的时候，柯文哲表示台湾自2014年以后即是陷入了统独问题的南陆轮回争议，但是现阶段台湾除了维持现状以外并没有是其他的选择。他表示在现阶段台湾既不可能统一亦都不可能独立，美国政府他是不会让台湾去和大陆统一的，大陆政府亦都不会让台湾去独立，所以坦白地说所谓的维持现状在现阶段不是说是唯一的选择，恐怕亦都是不得已的选择。柯文哲表示中共的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没有人接受，九成以上的台湾人赞成维持现状，在这种情况底下如何处理两岸关系，他认为应该双方是通过五个互相，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最后一项最重要的就是互相谅解，重新开启海基会以及海协会的对话平台，两岸先就民生、经贸等较无争议性的议题进行交流沟通。另外关于民众党对国防政策的立场，柯文哲表示由于中国的强大，民众党持备战而不畏战、能战而求战的立场，虽不挑衅但是要为战争做好准备，因为维护民主自由需要付出代价，必须要为可能的战争做好准备。他在台北市长任内就挖走了72个是战备者，台湾亦都必须要做好防空演习，落实全民国防准备。现场有学生提问，在最近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中国之后，柯文哲是否亦都有计划访问中国？柯文哲表示近期内他是没有访问中国的计划。他表示同中国大陆最重要的不是谈些什么东，最重要的就是要大家想不想谈，这个才是重点。我个人仍然是主张同中国大陆仍是沟通，不过今日的台湾主张同大陆要沟通都需要勇气。柯文哲的演讲吸引了华盛顿地区周边大学的学生来参加，除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之外，包括弗吉尼亚科技大学、乔治城大学、美利坚大学等都有学生到场聆听。美国之音问了几位学生对柯文哲的演说的反应。来自中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读东亚研究的金姓学生说，他本来想问柯文哲关于两岸政策的问题，因为柯文哲在演讲当中提到了他主张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和中国的海峡两岸 关系协会应该是恢复交流，但是中国大陆坚持台湾必须要接受九二共识才能够恢复对话，他未有听到柯文哲对九二共识持哪一种的立场。他说是要通过海基会以及海协会来交流，但是现时大陆这边的态度是你要承认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才能够交流，这个就是大陆不想跟蔡英文政府沟通的原因。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主席在关于两岸政策方面仍然是可以更加具体一些，比如说他在九二共识方面是不是接受九二共识，一个中国暂且不论，但九二共识他怎样看，或者是他有没有是有其他的想法，两岸之间去推动新的共识来取代九二共识。这一位金姓学生说，可惜在演讲之后的问答环节当中被点到提问的都不是乔治华盛顿学生，他没有提问的机会。他个人对于两岸关系的看法是赞成维持现状，因为台湾民意不是很支持统一，但是他仍然是希望两岸能够多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他亦都希望有机会能够看台湾看看，以便是更加认识台湾。另一名乔治华盛顿大学来自中国南京的沈姓研究生是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柯文哲看似是该说的都说了，包括民众党主张备战与备战兼顾的台湾主流看法和对民生议题的立场，但是作为一位有志竞选总统的政党主席来讲，只是做了一些表面发挥是远远不够的。他期待柯文哲能够是对美国亦是两岸关系有更多的着力提出更具体的讲法。他说，我是希望他能够在包括台美关系亦是两岸关系，就是台湾对外最重要的两个方向，他能够做更进一步的说明，就是他怎样的意向或者是愿景能够做的，比如说他在对美国的关系上面他要如何去发挥，台湾的立场应该是怎样，在亲美以及同时要怎样让台湾的利益最大化，包括在两岸关系上要如何让对岸知道台湾现时的民意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要如何维持和平。虽然柯文哲有提到他担任市长的时候曾经访问中国大陆，亦都曾经举办过双城论坛，有多次同中国大陆交流的经验，不过研究国际关系的沈姓学生就说，那些经验值得肯定，但是双城论坛并非柯文哲首创，而且是市长任内是属于地方级别的交流，虽然他能够保持好好，既有是突破又能够保持尊重，但是上升到总统层级的话，他是需要努力的方向就更多，例如他必须要更加关注到国政上面的议题，这个不单止是柯文哲要做的功课，台湾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如果要代表国民党是参选总统，他亦都一样必须要有这种的思考方向，就不是只能够说，哎呀我好好做事，努力让大家是过上幸福的生活就好，这个可能是不足够。至于柯文哲讲过两岸一家亲的讲话是否能够让北京当局比较愿意同他对话，沈姓学生说，这个还是要看柯文哲在竞选期间对两岸政策的讲法是否踩到中国的红线而定。这名沈姓的研究生说，不理是柯文哲也好，还是其他的总统候选人也好，北京在这里考量同他们关系的时候，也都会看他们的发言会不会满足到他们的一些条件，例如会不会要他们维持一中或者是九二共识这样的条件，这个也是一个部分，而且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另一位乔治华盛顿大学博士研究生郭哲伟也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也都抱怨主持人未有点到该校学生提问，他原本是想问柯文哲的关于他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看法是什么，因为台湾不是联合国成员，拿台湾护照的学生毕业之后无法进入联合国工作，他希望知道在柯文哲主张台湾和美中保持等距的架构之下，他是希望知道柯文哲的立场。郭哲伟表示，他会后在再向柯文哲询问这个问题，柯文哲说他认为台湾应该是以加入世贸组织的会员名称，也就是台澎金马关税自治领域的名称来加入联合国，不过 读经济学的郭哲伟认为这个是不可行，不单止因为当初台湾在中国之后几乎同时加入世贸组织的时空背景完全不同，中国因为急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对台湾加入是作出妥协，而中国今日在联合国体系之下各个国际组织的强大影响力，台湾如何能够加入联合国亦都是他很想知道的问题。他说我们其实都看得出来，就是说你今日仲是未有做到总统那个位置的时候，其实你比较不容易去了解到国际政策的事务，他对这方面的涉猎可能仲是比较不够，或者这个题目他完全是没有想过，这个亦都是在情理当中。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今日想要竞选2024总统的话，这个是他没有办法避免回答的课题之一。因为你要怎样在他的架构之下不激怒中国，然后站在美国这边，但是又要将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变大，以什么的名义，我是觉得这个是非常之重要。根据民意基金会的1月份民调，在明年1月13号举行的2024台湾总统大选，三位可能候选人支持度上面居于领先地位的是民进党主席以及现任副总统赖清德 34%， 其次是国民党的新北市市长侯友宜 31.4%， 再来的就是民众党的柯文哲 22.3%。有学生问柯文哲，如果2024年未有选上，是否2028年会再卷土重来？柯文哲说，你要期待我今年就选上，明年一次就选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